我们现在学习的佛法概论这一部分，已经是谈到有情和身心的关系，也做了一定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我相的不存在，这个外宗啊，其他的种种观念认为命即是生，命亦生亦，命和生呢是无二无别啊，这么几种这个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呢，这个无常相续的有情论。一般的有情论的观点呢，是认为说呢，生命有情，就是这个身体，或者说呢，这个生命有情呢，就是。离这个嘞，这个色受想行识，之外，另外有一个形象的。还有就是说呢，这个五蕴，每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嘞有情，无二无别，长存不变的。这么的有情观，这些有情观都是以这个呢，我执、我想为一来建立的。而佛法里面的有情观呢，是从这个因缘生灭的五蕴，来看的，从这个六根六尘呢，生六受六识了，这个种种。这个根尘缘起来看的，从十二因缘来看的，从这个地水火风空识啊这个组合来看的，这样来观察的时候啊，所谓的有情只是为生心生灭，这个因缘呢现起的一个嘞生命体，不能说是有一个命者。长恒而住，跟这个五蕴呢是存在不存在的关系，不是这么回事。世尊的教说根本反对二元的立场，就是世尊的这个说法啦，是反对有一个命者，不管你是说命即是生，命亦生亦，命跟这个。色啦，命这个受啊，受想行识啦，是无二无别。不管哪一说，它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认为有情跟这个是运也好，处也好，相对的有一存在，就是我现在，我不现在的，我是假法，我是假象。在讲这个俱舍论的这个中因呢，这个相续的时候啊，僧论派、素论派它也是建立有我的，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这些内容呢，都是相互联系起来的。我们有兴趣都可以比对性的来看。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你多观察。就我们讲说，不怕不识货了。就怕货比货，如果没有比的时候，你好像就是天下第一的了，老子最高的了。但是比如说跑步一样，有个人跟你一起跑一下，你发现原来你也就这么回事，还是不行的，别人比你跑得快，那就知道了。相对来讲，佛法里面的一些力破，指出世间学问和外道的一些思想精神的错误，是有目的的，就是说让你从这些错误里面纠正，更进一步、更清楚地认识到真理，开邪显正，破除邪见、邪智、虚妄这个分别，所以世尊的教说呢，根本就反对二元的立场，有情即身心合合的假名。绝无离身心的我或命者， 这个我也好，命者也好，就是有情的实有性的一个别名，另外的一个安立。从佛法来讲，有情本身就是五蕴生灭，没有一个所谓实体真实存在的有情。从根本上来反对了。这个有情呢，它只是呢身心合合的假名。如杂行卷三六三经，卷三六三经说，若沙门婆罗门既有我，一切皆于此五受因，既有我。又这个卷一十三呢，六零三经说了，眼色乃至意法等啊，为缘呢生眼识，三世合合生触，触俱生受想思，此四无色因，眼色此等法名为忍。这个就是佛法呢本身的这个嘞观点，就是告诉大家呢，这个沙门婆罗门呢都认为有我存在。这我在哪里呢？都在这个五取蕴上，五受因上，即指安立有一个我，认为这个就是呢有情，这有情的这个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跟这个五蕴呢相对立起来，才会有前面谈论的生意命意，这个命即是生，才会有这些了嘛。所以这里讲说了，实际上呢眼色为缘生眼识，就是根尘呢相合，由根取境，以心来做缘。这个根是不能缘境，只能识来缘境，就是说这个眼识去缘境界。然后呢这个眼根是取境界，境界就被根所取，被识所识，就是被根取到了，被识认识到了。这个有一朵再好的花，如果你没到这个地方，你知道这有朵好花吗？不知道。好，你去了那里的时候，你今天好刚好眼睛有毛病，路上这个风沙一吹啊，痛得眼睛都睁不开，看不了，或者是这个地方光线太强烈刺眼，真的睁不开眼睛，怎么看呢？所以要种种条件具备，这个眼根的能够取到这个花，然后你也想去看它，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呢心思沉沉呢，极度忧伤呢，正想着你呢悲伤的事情或者烦恼烦心的事情，无心赏花，无心观月，花在眼前呢视而不见，那也不行。所以要这个根尘呢和合，为缘，这个缘生识啊，就是以之为缘，以仗于他的意思，就以仗于他的意思，然后就有时了。三世呢和合呢就生处，这个生眼识是总说总相，你对花的认识，对这个水草的认识，识呢的这个角度呢是总的一个呢认知觉知认识。那从具体的这个认识过程上来讲，那就是说有这个触，有这个受，有这个想，有这个思，有触受想思，这个嘞具体的一些心理活动。那当然延展开来还有其他，比如说这个信心啦，嗔心啦，这个慢心呐，种种这些烦恼的想法，这里是比较代表性的，讲臭受想思，四个，这个是无色因， 五音五音当中的这个无色音呢，是属于呢精神的，属于精神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根尘相缘的时候啊，根尘十三合合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触，触就是触对的意思，触变的意思，就会有变化，就好像这个化学反应一样的，你不能是说这个姜磷呐，让这个氧气啊等等呢放到一起，你一放到一起以后，它就会燃烧，会变化。你不能说让这个根呐、尘呐、石啊三个来放到一起，它一放到一起就有事情了，什么事情呢？就会产生这个触，就会产生变，变了之后哎，就会成了心里面所接纳的这个影像，那就是有受，你这个触的时候好不好？那表征于受呢，就是形成了三种差异性的东西：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三种，触变触变，这一触就生变。我们讲说这个境上如不及，这个境恶如探汤，就是过去的行动了啊。你跟一个好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呢心地善良，会包容关心你，所以你也不怎么感觉，不怎么感觉。但如果是说敬恶如探汤的，你遇到一个恶人，你说出来一句话他就骂了你半天，印象深刻，敬恶如探汤。探汤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汤不是喝汤的汤呢，过去汤呢是讲开水，你手放在开水里面碰一下都碰不得，这一碰了一下你这手马上就跳出来了，弹出来了，为什么？烧了一个泡了，开水这个可不是了得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跟恶人们在一起呢，他时时刻刻就是要计谋你，这个伤害你，抓弄你，折腾你，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是有的苦头吃的了，敬恶如探汤。那你这个反应呢，就是一种受，就我们生活在好的境界，太幸福的境界了，都不太觉得，因为很容易习惯嘛，很容易粘在这个上面嘛，所以是敬善如不及呀，敬恶如探汤，那就是说我们这根尘石啊相缘呢，你缘这个境相呢好不好？它这个变的时候产生这个变化，然后呢，形成影响，那就是接纳进来了，就称为受，好的变，愿意保持，愿意接近；不好的，就会马上排斥了，不高兴了，我们讲不爽快了。那中性的，那就是这个嘞，既不接近的想法，也不这个远离的想法，处于这么一个中性的状态，那就是舍受。不苦不乐受，第三种。那么有了受之后，就会有想，就有印象。我们讲，就有个想，就是个印象。什么印象呢？这个是个花，那个是个草，看到这小鸟，那就是有想。想了之后就有思，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之后，那就会有反应。就是产生反应，比如说看到一个恶心的东西之后马上反应想吐，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啊，流连忘返舍不得走，那就是你的反应出来了，有印象有反应，最初是有接纳，最初是有接纳，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形成你的种种这个思绪啊思维活动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思的话，在反法了这些论理里面在解释的时候说，思有三种，有这个省律思、决定思、发语思、发动思三种。 第一个就是这个省力，就是思维，思维这是什么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说，决定这个是什么东西了，有决定性的认识。第三个呢，就是形成你想说了、想表达了、想动作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声语的行为了，有三种思。那么这个眼色，那这个是无色因，眼色。此等法名为人，就是这些种种法呢称为人的。除了这些找不到一个称为人的东西。找不到。我们说人呢，人呢无非就是呢色受想行识五蕴，根尘识和合，有臭受爱等等。如说是夫六界，是夫六界，四福六界是什么六界呢？就是地水火风空石这六界，四大为空，十住其中，这个就是我们有情四福。这个见有情或我，即以五蕴六处六界而成立，没有离蕴处界的实我。就是说呢，我们说友情，友情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身心的相续。具体而论去观察，就是这个嘞，六处，六界，五蕴而已，没有其他的东西。四正与三处观察，不但离蕴处界的我不可得，如婆罗门教的真我说也评为导想的产物。他们以为色即是我，以及识即是我，而我是常住妙乐的，就是前面讲的命即是生，命亦生意，这个色即是命，受想行识即是命，色即是我，受想行识即是我的第三种说法，就是认为呢，这个地水火风呢，空实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一个真我说，产生一个真我说，就是在这个蕴上，以为这诸蕴就是我，在前面讲了，友情本身就只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而已，就只是这个六根六尘而已，就只是这个六界而已。但是这个又跟这个婆罗门教这些说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婆罗门教等等这些学说呢，认为命跟这个身呢是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异。但是呢，他有一个认为呢，就是说觉得这个存在，觉得这个呢，生命是长恒不灭的，差异就是在这里，他起了这么一个导想。所以以为呢，色即是我，识即是我了。这个我呢是常住妙乐，亘古而不异的。就是说，他讲我呢，不能是分开来说，也不能是说离开来说，而是从这个所依的事情上、色受想行识上本身来说，认为它本身呢。就是我，它本身呢就不灭，所以这里的这个差异啊，要是这个好像是小一点，接近一点，但实际上呢，还完全就不同，世尊却说，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 这里就进一步揭示出来了，说友情呢，不是一个实体有的，不存在一个实体有的友情呢，独立于色受想行之外，或者是存在于色受想行识之中，这个所谓的友情就只是色受想行识而已。而且的话，它不仅仅只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本身是因缘生灭的，不是常住不变的。那么所谓的友情呢，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就是友情呢，这个友情它只是一个因缘生灭、因缘相续的一个呢现象罢了，这个当中是找不到一个呢常乐我净的妙我，所谓的真实我。但我们往往容易犯这些毛病呢，我呢是不要的，但是呢有一个不异不灭的真实的性，换了一个名词，换了一个解说，又重新把他的这个我字啊给牢牢的树立起来了。所以自始至终呢跳不出这个有我的窠臼。所以佛这里说法呢，就是一层一层的驳除这个呢错误观点，然后逐步逐步显露佛要说的真意。友情是什么？友情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又怎么样？色受想行识世尊却说了，色是无常的，就是生生灭灭的色，花开花落，这个地球都有毁灭，有生住业灭，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身体啊，设法呢有生老病死。你小的时候是一个新降生的生命，生命力旺盛，饮食啊慢慢培养调养啊逐步的这个发展啊到青壮，然后能够做种种的事业，那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就开始变衰老啊，最后就死亡了。那色是无常了，无常即苦，无常的东西就是苦，这个苦呢是属于三苦里面呢主要说的是这个行苦。因为无常变化，所以不可久住，崇高必堕落，急剧这个终消散，这个有生必磨灭，就是很高的东西啊会堕落。比如说几经沧海几桑田呢，像说这个喜马拉雅山以前呢，这个青藏高原呢是海底的，后来这个地壳的这个运动一挤压把它抬高啊，这个不断涨上来了，成了世界的第三级，最高峰，最高的地方。这以前就不是了，以前是海底里面，当然是水里面淹住了，不说它最低嘛，它肯定不高。那么它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再经过若干年，你看以前的这个高山的地方它陷下去了，成了海水的地方了。崇高必堕落，它是有高有低的，当然这里崇高必堕落呢更多的是讲声誉啊，名气啊，名望啊，这样的。急聚必消散的是讲财富，我们这个集钱积累财富，生活有保障有依靠，这个物质丰富，享受比较多，但是呢急聚必消散，它一定的时间会消散。你看中国呢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有多少多少的文物，有多少多少的建筑，有多少多少的好的东西，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多少呢？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可能千分之一都不及而已。这个把它破坏了，把它这个毁掉了，或者是被偷走了，被转卖了，或者又埋藏于地下了，种种的因缘， 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有形的他可能遭受到毁灭，不毁灭他本身也折旧啊，日晒雨淋的久了呀，风雨博士啊，他也不存在了。无形的一代一代人的宣传当中，大家把它淡忘了，或者产生了误会了，好的东西也当成不好的东西了，所以就经过若干若干年之后啊，眼默无闻，几句会消散，这个升起来的东西，随这个无常变化，将来都会灭去，所以呀、富贵不能永享，这个繁荣呢，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那失去的时候啊，你对这些种种好的事情的那么贪爱贪恋呢，爱之愈深呢，恨之愈深，所以失去的时候痛苦万般，就是更加痛苦，就是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因为是苦了，就非可我了，我的话，你建立我的目的怎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赚钱，想要钱。哪天医生说你得了绝症了，你只能活几天了，然后我们现在要跟你治疗啊，要花销多少多少啊，那以前你可能会很爱财很想赚钱的，现在你一听说命都没有了，赶快把钱掏出来，倾其所有救命，为什么没有命了，什么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看起来这个命还是重要，你有这个命，有这个我了，你才快乐。我们死了以后也追求这个生命相续，我之猛力现情，我的安利，我的存在，为了什么？那根本性再深入观察下去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够快乐。这无常故苦的话，刚好相反，苦的话就非乐也，乐不可得也，那就是呢，苦故无我，因为是苦，所以我相不可得，刚好呢，从这个事实来观察的时候，这个地方得不到安乐处，所以我们众生有我，有贪恋执爱，那么就是会一直一直痛苦下去。这是万苦之源，所有动苦的根源。你的我一天不破，一天不死，你就别想着能够安宁，你就别想着能够说真正幸福快乐起来。幸福找不到，快乐找不到，找来找去的都是找来的痛苦，一肚子的这个嘞烦恼，满身心的这个嘞障碍，都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呀、绞尽脑汁的搞科技发明呢、赚钱呢、搞种种的这个社会管理的改良呢，这些是药，但是呢并不解决问题。之所以药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一熟的业报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总要维持这个色身呢，维持基本的生活生存呢，苍领十二之礼节，生存都不谈的话，其他就没得谈了。但是呢，也不是生存就可以了。就像古人《论语》里面，孔夫子他们就尚且说了，朝闻道，夕死可也，夕死可以，早上听到道了。这个听得到它不是一般的，就是说能够体验到的意思啊。晚上死了都值得了，很开心的了，死得很快活的了，会不是贪恋这个类生命，贪生怕死，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劳碌这个忙奔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方向，目标，如果正确方向目标都建树的错了， 那跟下去的都是徒劳无益的，可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好像我们去事件讲投资一个什么项目一样的，是个大骗子骗你的，然后你就倾其所有，尽其所能，竭其所为，这个付出了甚至于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血，最后呢跑了一场空，那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正确方向树立起来，通过佛法的学习，对于正确生命观呢，这个建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不会缘木求鱼了，非要到河里到海里面去求鱼，树上是求不到鱼，鱼他们都不在树上游，找不到，不在那块，所以幸福从哪里找，快乐从哪里找，在智慧中求，在无我中求，你要理上钻得透啊，行上才会真切，你才知道从哪里用，不然的话呢，拿着棒子，对着空乱扫一通，什么都没有打到就，所以呢，就是说，非我者亦非我所，所以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我所了，我所就是种种细数。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我的朋友，我的这个什么同窗道友，或再叫我的妻子儿女等等之类的，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地球，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从这个我所开始的，所以我们世界上这个人人的是非争斗，国国的相亲相亚，都是从我所来的。放不下这个我所，所以这个即使科技再发展啊，那我们可能以后呢就世界的连为一体啊，成了真正的世界，是这个地球村了啊，那就是又会跟外星球干起来，我们地球人，你们外星人，所以这个我所还是有啊，因为这个我了，就把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都害死了，害苦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会吃不饱，穿不暖，受不到教育，生了病得不到保障。这不是说我们技术啊，现在这些基本生活生产力量不够，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大肆的，比如说把地球破坏了，或者弄得很多地方很染污啊，为什么呢？那其实完全可以不这样，因为从人力的角度上来讲。早就有一些技术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就不能动，现有一些人的利益，他们的我所在那个地方，霸住在那个范围里面，你就不能够突破，所以这就是一层一层的发展，这个技术高端的发达的地方，就把染污的东西呢投到不发达的地方。好，这个不发达的地方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把它投到更不发达的地方，就这样一波一浪，一波一浪，它就不会来个釜底抽薪。这如果我所也没有了，它就会来个釜底抽薪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是延伸的来讲呢，有点离题万里的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呢，广缘起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此的。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真正实实这个佛法呢，是从最根本最底层的地方来揭示，所以是净化人心，净化社会，先从你人心净化了嘛，你的思想观点端正了，就是你干错事干坏事，你也是个明白人，不是糊涂人，会少干一点坏事，多做一点好事，总是会好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这样的观察呢，才是真实正观，这佛法的道理，我们学的时候啊，不但是看了这个经典文字这几句，就停留在这个字面上，你要拓展你的思维， 发展你的思考，要变成一个活的东西，这个运用与观察呢，你的身心，观察四道人心，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起忧，才能够打破，不然的话呢，就是埋藏在一个很小的角度里面，角度上，很窄的一个视野，这样的话，你就是觉得，哎呀，读佛经的时候觉得很好的，等到我一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又很用不上，烦恼如旧，烦恼依然，改变不了啊，又说，缘眼色生眼识，三世合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等诸法非我非常。这里是这个基本声闻的思想里面的根本层的思想里面它也是一步一步说，先是你这个外宗的观点，然后再说佛法的有情说，是五蕴六处这个六界，然后进一步又说六处六界五蕴是怎么样，那么一连贯一连圈之后呢，那就破除了这个我是生灭相续的假名，缘眼色生眼识，这个就生起眼识了，这个三世呢就合在一起生处，前面讲解过了，处了之后就会有受想思，所以我们讲修观的时候一缘起来做常观的休息的时候，就这样的。我现在一坐的时候，我有感觉的时候，我有对他的反应，有对他的认识，有种种的想法。这感觉从哪里来呢？这个感觉就从我这个想法去作意他，去认识他，然后我这个身体跟身体之间呢，它有一个状态，互相之间呢。有所碰触，有所变化，然后才会有种种这些心理活动，这个心理活动在反映于心，当我们看一个事物的时候，这个戒律里面不是讲说根律仪嘛，就是要密护根门，密护根门不是说把它包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严防死守，谨守自己的身口意，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每一观察对象，每一观察对象出现的时候，这个观察过程当中你所起的心理活动，起了贪嗔痴你要知道，远离的贪嗔痴你要知道，这个是正知，知道了之后呢，这个密护根本呢，知道要起贪的起嗔的了，你不随逐，挂个牌子游人止步，再不能进了，就让自己在这个层面上停下来。你常常这样观察了，那么你这个根尘识相缘的所产生的受想思你就知道了，就发现不是说我爱我贪我要我不要，而是一定的环境背景相应的思维认同形成了这个要不要怨恨种种这些心理情绪，这些都是属于因缘生法，非是有我，非是有常，我啦常啦这些观点呢，都给破除了，那么这个心意就泰然了，身心就自在了，就是能够达到。但你不观的时候，你就在这个四相的这个嘞上面建立你虚妄的分别，错误的认识。我们总是这样呢，境界一多了，五彩斑斓的世界了，缤纷各异啊，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了。就像一个主意不多的人呢，这个知识经验少的人呢， 很多人跟他说话的时候，这个人给他一条建议，那个人给他一种观点，再一个人给他一套思路，是众说纷纭呢，到底听谁的好呢？他没得招了，就迷糊起来了，那么这里呢，就是佛说这个真实正观，无我无我所，要我们直接的、直面的，就具体的色受想行识，这个根尘思合和发生的这个种种现象了做观察，那就会能够观了啊，此等诸法呢，非我非常。又说，地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省也。如是慧光，知其如真。这个是《中阿含经》里面的六界经，所以这个佛法概论的这些书啊，包括过去的一些论点呢，它的好处就是这些。我以前过去啊，就反复的强调过，反复的讲过，就是说了这些这个书籍，总结性的书籍或者这个过去的这些论点，它是将经典里面很多的内容折合在一起的，就是他们经过整个的阅读，那就是一个嘞导游图一样的，所以我们想正式入这个学经典之前呢，最好的角度都先看点论书啊，或者看了一点介绍性的书啊，这佛法概论呢，其实它就是当时候啊，这个印顺老法师啊读了这个阿含经之后，将里面的一些内容呢采集起来，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再去看，但你有时间就深入看吧，没有时间呢你就不分看，那么进一步呢建立深刻的这个认识，深刻的认识，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六界经里面谈到呢，这个六界了，种种的这一切了，非我有，我非彼有，就是说这一界都是因缘生灭的，不可安住的，不可细数的，非我有，这个当中啊找不到一个我，我非彼有，我们假定的，我们认为的常恒自在，这个呢可依的我，在这个六界里面找不到，亦非神也，非神呢，这是指前面讲的第三种观点，就认为这个色受想行识了，这个六界了，地水火风呢，是常恒常在的，大我，所以这个我相把它放大膨胀出去，就是放，就是神呢、等等之类的，如是慧观呢，知其如真，于有情做印界处的正观时，却认为一切是无常的、苦的、非常住、非妙乐、婆罗门教的真我，即根本的否定了，就是对这个蕴处界了做深入的无我无我所的正确观察的时候，这个发现原来也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都是苦的，都是暂时有的，刹那刹那生灭的，找不到一个常住妙乐的这个真净我，婆罗门教的我呢，根本否定了，根本性的否定了，佛法否定此神秘我的一元论，即超物质我的二元论，即有情为身心的 和合相续者。佛法呢，就既不是呢一元论者，也不是二元论者，而是缘起论者。友情都是生灭相续的。一元论者呢，认为是有一个神秘的我，就在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当中，就在这个六处啊六界当中，长恒不住，长恒不灭，不是另外找到一个我长存的，而是我们身心当中啊，就是一个长存的我，就具备一个长存的我，这是一元论。二元论的观点呢，就是认为呢，这个我呢是一个实体有的，这个五蕴呢等等也是一个实体有的，相对于这个呢，五蕴六处六界呢有一个我，这个我呢，它或者是呢应意生意的离蕴，或者是呢命即是生的际蕴，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二元论，佛法都否定。为什么？本身我就不可得，还存在于说际蕴离蕴，还存在于说一元二元吗？我们友情其实就是一个假名，它是身心的和合相续，和合相续者，就好像我们讲部队一样的，讲国家一样的，那部队就是很多士兵呢，拿有一定的这个组织了，有一定的操作了，它具备一定的这个军事设备啊武器啊，就叫军队了。国家呢，它是有国土啊，有人在上面生活啦，有一定的这个组织形式了，它是国土主权，这个嘞国民三者组合在一起就叫国家。但分开来的时候，它就只是国土啊，这个人呐、等等呢、它确定能够是叫一个国家吗？所以现代意义里面的主权国家呢，是这个从西方思想发展吧，才开始确定下来的，以前都没有这么明确的了啊。以前一个国家，你看，它是特别是中国。它是从中原慢慢展开，由小到大逐渐的一个融合啊，然后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大的国家，是这样的。这个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了。这个呢，它是因缘和合的相续者。这一拆散开来，你把这些士兵散开来，你找得到军队吗？找不到。但这些东西又少了一样吗？这东西一样也没少，一样都没少，还是那样子。所以他这个军队也好，国家也好，种种也好，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假名。有定有情为假名的存在，假名的存在，但又不落于训示者的断见，从念念无常的相续中，辗转相依的没有独存自体中，无我窝所，而肯定有情为假名的存在。就说了，佛法既不落于有情的常我见，也不落于这个训示外道的这个断见，那就是我们这个念念的这个无常相续，这个身体啊身心呢、刹那刹那生灭里面呢，没有这个嘞独存体的自体，没有我我所，就只是一个假名的存在。念念无常的相续呢，不取于断，这个我呢不可得，没有一个真实性的永久存在，又不趋于这个常，远离断见， 远离常见，离端常而见。我呢为这个呢友情的一个假名，不离运处界，不计运处界，成立生死的系缚与解脱。所以说，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业果报不失，四明佛所说。就说了这个友情的名，这个我的名，它是呢生灭相续的这个友情上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呢名言假说。是不离这个运处界的，又不在这个运处界上的，因为它本身不是有啊，不是有呢就不需要在这个运处界种种法上说一还是说义呀、说计还是说离呀、都不可说。它只是这个运处界上相应的这个嘞聚合的时候建立这么一个假说而已。建立这么一个假说而已。那么这个生死的系缚和解脱了，它也就是呢在这些现象上你没有认识到无我的真理，执着停留在假说妄想当中，那就是生死系缚，友情流转。那如果你学习了佛陀的这个真理真实正观，友情是什么？友情就是五蕴六处六界。五蕴六处六界又是什么？五蕴六处六界就是生灭相续的一个呢显示，生灭相依的现象。所以这友情呢就是生灭相依的现象里面辗转变化里面建立的一个呢名义，众缘假合的一个呢名言的名字的语言的一个案例。那这样观察的话呢，你就能够消除错误的见解，将苦的根源，前面讲万苦的根源就在于有我，将这个我破除了，苦的根源破除了，那就得到解脱，不然得到不得解脱。你看外道他修的时候他也断欲了，也到色界了，但是已经以后还会起来，为什么？他我烦恼没有破，见烦恼没有断，所以四相上的欲啊暂时破了啊，没有男女欲了，没有这些了，他以后还会起，根没有断，就是烦恼的根没有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佛法呢是否定神秘的我，否定这个呢即运离运的我。这里就又引了中观呢观业品里面呢这个所说呢虽空啊亦不断呢，空无我无我所，但是呢运相运生灭相续不断，虽有亦不长，虽然说了有情，虽然说五蕴，但也不堕入常见，因为五蕴呢等等是生灭的。业果报不说，报不思，就是这个种种业会在烦恼因缘的促成下产生一所果报，如是因如是果，相续生灭而起，因果不虚，果报不实。四明佛所说，这就是佛所说的友情为假名的，没有绝对的不变性、独存性、圣意我。这个圣意啊，圣意就是真实意的意思。意呢是真实，圣呢是殊胜， 殊胜。圣意呢，就是最极究竟、彻底的来讲，就是说经过一些观察呢，追到最基本、最究竟的、最彻底的这个建立，存在。那么如果是外宗呢，外道啊，就是建立有我的思想，认为究竟说呢，有一个呢长恒不变的、绝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我存在。从前面的论述啊，一一观点的展开呀，这个圣意呀当中呢，没有这样的我，圣意无我，就是究竟深入观察的时候，没有绝对的不变体、独存体，圣意无我，有相对的安定性、个体性，世俗假我，为佛光运处界的精义。就说在这个相对世界领域里面，这个生生灭灭的相续现象都是有一定的稳定性，还是保存了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在这个相应的稳定性呢，可以建立世俗的假我。就比如说，你这个个体，你这是活了几十年了啊，长寿一点80岁90岁啊，再高寿就是100岁，那短寿一点呢50、60、70以下啊，那也算啊，那总是有几十年了，最起码那这几十年的观景当中，你这个眼睛到鼻子了，你这个男相女相呢，它是一直有一个嘞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建立男的，建立女的，建立你我他种种的这个假名，这个不是就究竟义，不是就彻底的深入观察的角度来说的，可以这样。这也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这个世俗相对假有了，也建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一定的模式，就人与人的交往呢，你跟环境的这些应对呀，它有一个假的假象的这个稳定存在。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或者是地球当中的种种生物啊，这些物的植物啊、动物啊、这些矿物质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嘞稳定状态。就是说这个相续生灭变化了，前后相依的这个嘞，这个差异不大的时候，都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就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做出一张桌子来了，这桌子的话，现在也观察也分析知道里面是什么这个分子啊、这个电子啊等等的，不断的在这个变化的，每天每天都在变化。所以经过10年20年啊，这个桌子成了老朽了，碰一碰它都是吱吱呀呀的了，四处作声作响，再不行了就把它送走，就烧掉了，不行了。它不是一天这样的，它这几十年当中啊，它每天每天都在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前后相依啊，它有相似性，所以就保存了这一个呢相对的稳定性。我们看不出来，今天看明天看天天看，不会说明天一看桌子就没了，后天一看桌子又有了，不会这个样子，桌子始终是在有的那里的，就给它建立假定的名义称为桌子，就相对在我们这个友情上建立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各自的这个嘞客体存在，所以这个从究竟上来讲圣意无我，从相对观点上观察上来讲世俗假我，这个就是呢佛 在运处界上，这个观察的精义，就是精要之义的意思，就是说，重要的内涵。我们学了这个，这么一段呢，友情的分析啊，运处界的三科的观察了，这个最起码最起码要把握这一个层面，不能说学习佛法基础知识啊，就真当它是基础知识了，看看呢能够背熟，能够记得，知道色是什么，受是什么，想是什么，行是什么啊。好，它的这个妙用呢不知道，佛说这五蕴的目的不知道，那就等于是你拿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珍宝啊，不意识到它是个珍宝，甚至于把它拿给废品焚回收站去了，送给他们，这个烂罐子我不要了，但实际上呢，那可能是一个阴山的古陶器，价值连城，多少多少钱都买不了的，那么运处界三科了，这个五运六处六界了，就是我们解脱的妙法，拿到你手里的时候，你非用否，所以从究竟圣意上无我，从世间这个现象相待的这个稳定来讲，假名为我，假立有情，要把这个运处界三科的经义好好的这个思维思维。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